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杰心在此向你问安，愿你每天饱尝主恩。今天空中神学院教牧辅导学第38讲，冯师母将继续对工作和事业的辅导课题，会谈到圣经中对于工作价值的观念。我们都知道基督徒都侍奉，可是真正的侍奉呢，是包括了本位的侍奉、生活的侍奉，还有工作的侍奉。谈到工作的侍奉，我们运用圣灵所赐的恩赐为神的工作，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尽力完成神的托付。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什么样的岗位上，我们的生命在神的计划都有他美好的旨意。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听第38讲，圣经中对工作价值的观念。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第九课，第九课的主题呢是对工作和失业的人的辅导。我们先看工作是什么。上一堂我们已经提到了，上帝是一个工作者，上帝所创造的人类也让他们成为一个工作者，让人类可以在上帝所创造的大地之中享受工作的乐趣所以我们知道工作是一个福气，一个人能够工作是福气。有的人看到女人家那个手纤纤细细的，觉得哎呀，你的手好漂亮，你都好像是不用做事的。事实上那并不是一个漂亮的手，那个是一个不做事的手，可能是一个懒惰的手。我们上帝给我们一双手，让我们可以工作，让我们好好的工作，让我们享受工作的成果，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也提到了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所以呢礼拜天的安息日，我们属于神的日，我们就要放下我们的工作来敬拜神。如果我们每天在工作中都心存着感恩，能够好好的借着工作来向上帝感恩荣耀神的话，我们礼拜天在上帝面前的敬拜就是真实的，是蒙神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好好的工作，我们要认识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我们这个整个人，我们整个人都是神用他的宝血买赎来的，我们整个人都是主的，所以我们应该是为主而做。你看过一个你可以想象一个奴隶他应该是没有声音的，他的主人叫他做什么他就是做什么的。第一世纪的很多的犹太人还是奴隶呢，所以在奴隶可不可以随便说主人跟他说你去帮我做件什么事，我不要，或者是主人跟他做什么他说我不想，可以吗？不行。当然现在已经没有奴隶制度，我们基督教也不赞成奴隶制度，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被神宝血买赎来的，所以我们是主的人，我们听主的吩咐，我们用这个来比喻所以 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工作荣耀神，彰显神的荣美，彰显神的恩典和他的大能。工作是不是辛苦的呢？当然是，各行各业都有它的困难所在。我们都知道隔行如隔山，不跟我们同行的，我们都不能够了解他们做的是什么，他们想的是什么。我们一般人都有一个很深根蒂固的观念，我们就觉得要是我不能出人头地，我如果没有一个薪水，我们的待遇更好一点，我们的工资更高一点，我的工作单位给我的职位更高一点，我这个人就没有价值。因此呢，大家都认为工作的价值从他的薪资，从他的地位来看，这是世俗的观念，这不是圣经的观念。所以呢，我们如果有这样的观念的人，我们就必须要改变，因为我们不需要让世俗的观念影响我们整个工作的态度，我们工作的观念。很多的人因为自己没有一个好的工作，自己没有读太多的书，就认为我落到今天那个状况是因为我的机会不好，整个大环境机会不好，我绝对不要让我的下一代受这样的苦。所以呢，很多的人他们就花了很多的精神让他的孩子去念好一点的学校，搬到好一点的地方去住，就让他的孩子起跑点好一点，希望将来孩子的成就比自己高。有的人觉得我没有读书，所以觉得天下唯有读书高，所以他就让他的孩子要读书，自己拼了老命，辛苦的要命，就是为了孩子好好读书。若是孩子他真的爱读书，那这个是像是可能是做对了。如果那个孩子不爱读书，那让他父母就很伤脑筋，因为他们就觉得这个孩子是不是没有出息呀？是不是这个孩子将来环境不好怎么办呢？这个孩子生活品质不及我们的话怎么办呢？所以那个父母对孩子的需求往往是建立在自己过去的经历上，这也是不必要的。我们可以做参考，但是不一定就是非得按照世俗的方式去做。有的人呢，他觉得工作是人生唯一的目标，就是我要有成就，我就是要好好的工作，我就是要好好的在事业上有所发展，因此把家庭的责任交给了妻子。这样的人无形中就把他养成了一个工作狂。他开始这样做的时候，他的妻子并没有反对，因为他觉得他说的不错啊，他要好好的在事业上花点精神，多花点时间让他的机会好更好啊。妻子开始的时候并不反对，因为他也希望有一个好一点的环境。那么无形中慢慢的养成了那个丈夫，他就变作一个工作狂。过了一段时间，那妻子就会受不了，就觉得你怎么可以忽略我们呢？其实有的时候工作狂也是妻子帮助他造成的。我们这个把它摆在一边，我们谈工作狂的问题。有的人他就觉得工作是唯一的事情，我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埋在工作里面，除了专心工作以外，我不需要花别的时间做别的事情。所以呢，家务事也不管，孩子也不管，妻子也不管，父母等等责任通通交给别人管，自己只要好好的照顾他的工作。事实上，这样的工作狂的人，他每个礼拜花如果说一般的人是40个小时工作，他可能花50个小时、60个小时、80个小时工作、70个小时工作。现在电脑又更方便了，有的人回到家里也对着电脑工作，所以他的整个空闲的时间都用来工作，想工作上的问题。 离开了工作，他反而不知如何是好，这种人就叫做工作狂。这种人工作狂，他对别人对别的事情都没有兴趣，包括家人也觉得不重要，为的是他要做一个成功的人。可惜久了以后，他的婚姻会破裂，他的孩子跟他会很生疏，他的身体会得到很多的病，甚至他有应酬，还得了应酬上面的病。应酬现在的应酬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如果你是正职的商人工作的话，那也不需要有太多的应酬，就是不上不下的工作，想要自己也好吃好玩，也趁这个机会跟着好吃好玩，带了一批好吃好玩的人一起去玩，这样子才会养成了不需要的应酬，以致酗酒，以致他得了忧郁症，或者得了胃溃疡、心脏病、血脂肪太高等等的病。所以这些都是工作狂的副产品，是世上的标准，不是好的标准，也不是圣经的标准。圣经让我们三分之一的时间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睡觉，三分之一的时间休闲跟家人相处，所以呢这样才是一个平衡的生活。因为我们一天24小时，我们要好好的运用，如果我们把睡觉的时间也挪在工作上，休闲的时间也用在工作上，工作的时间更当工作的话，我们就变作一个非常贫乏的人。这种人见了许多，这种人都是到老的时候才觉得我白费了一场功夫，我成为工作的奴隶，这个是最划不来的。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做工作的奴隶，因为我们工作是可以成为喜乐，可以不用这么多的加班也可以完成，只是可能你觉得是程度上的不同，但是当我们精神很好的时候，当我们休息的够多的时候，我们生活平衡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会更有效果。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在工作上荣耀神。你要知道，主耶稣也是一个工作者，他白天工作，他晚上跟天父有亲密的交通。所以任何人如果他因为工作而荒废了跟上帝的交通、读经祷告的生活、跟家人的联谊生活相交的话，他绝对是得不偿失的，划不来的。不管我们做的是哪一行，是农工商，不管你做的是哪一行，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工作上与主同住，与主同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尽我们的本分，好好的工作，不要成为一个工作狂，因为工作狂是令人厌恶的，是没有趣味的。那工作当然可以决定我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工作也影响我们居住的环境，我们交的朋友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去哪个教会聚会。所以工作是有一定的意义，可是不是要我们做工作狂。很多的人就是因为希望有好的工作能够成功，所谓的成功是一般人眼中所看为的成功，很多的人希望得到这样的成功，他们就花了很多的精神，但是这些精力所耗尽的精力往往是剩下一场空。那么我们要看神对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我们细心的查考圣经，我们会发现上帝对成功的看法跟一般的人，跟我们世俗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你看约伯本来他是一个成功的人，他有房子，他有孩子，他有妻子，他有地位， 他属灵，可是当一场大风暴来了以后，他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上帝悦纳他的时候，使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在神的眼中看为更宝贵。当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仍然坚定的信靠神，他仍然敬虔的尊主伟大，在他的口中没有出恶言，在他的口中虽然有抱怨，但是他没有怪神，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上帝喜悦他。等到这个试验过了以后，上帝给他的比他以前的还要多一倍。在上帝眼中的成功是信仰上的坚信，认识神，把我们的环境，把我们所有的跟上帝的旨意连在一起，顺服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眼中的成功。我们看约伯就知道了，我们看先知耶利米就知道，我们看施洗约翰就知道。你看施洗约翰，他是被斩头而死的，他因为去责备希律，因为他犯了乱伦的罪，施洗约翰跟他说，你这样做是希律他的那个娶来的那个淫妇就不容施洗约翰，逮到了个机会就把施洗约翰的头砍了。那么从我们的眼光来看，他不是一个悲剧的人物吗？他什么也没得到，最后落了一场空，可是在神的眼中他甚为宝贵，因为他做完了他该做的那个事。他传道的时候，他讲的是什么呢？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告诉他们，大家宣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然后呢他要劝告大家，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然后他又跟他们说，介绍主耶稣这个人，他是从圣灵生的，我跟他系鞋带都不配。所以这约翰他吃的是蝗虫野蜜，他穿的是怪衣服，走在路上，走在旷野里面，他有什么成功？在我们的眼中他是什么？可是在神的眼中，神的眼中看他是什么？神的眼中看施洗约翰非常的大，主耶稣也说他是最大的，所以没有人比他再大。所以我们都知道，只要一个人尽了他的本分，上帝叫他做什么，他就坚守他那个本分，他就是一个成功的人。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眼光世俗的眼光来看什么叫成功，我们要从神的眼光，透过圣经看出神对人的要求是什么，我们才能够为成功下一个正确的定义。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罗马书新约圣经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他说第一节好了，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定的标准不是从人的标准，我们要看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表示说你不要跟随着这个世界的标准走。我们的心要了解什么是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明白神的心意就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一个成圣的人，是在神的眼中看为是一个成功的人。怎么样能够明白呢？那就是要读经默想神的话，在我们工作的时候，在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读经祷告，我们跟神有美好的交通，我们认识神，过圣洁的生活，成为神圣洁的儿女，在教会里面尽心的侍奉神，与人相交，我们就是在神眼中看为是美善的，这是很重要的。 其次呢，就是顺服。在神的眼中，顺服是很重要。主耶稣受到撒旦的试探，魔鬼的试探40天，他顺服。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顺服。主耶稣他被亲戚被家人所唾弃，他们觉得哎呀，这什么人啊，甚至有的人轻视他，他顺服。他被鞭打，他顺服，因为他有一个更大的目标，他更重要的事要做。所以顺服是基督徒效法主耶稣的榜样，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对神不可以口是心非，我们要顺服神。顺服神就是遵从神的旨意，遵从上帝的带领。我们这里讲义上有列出来，约书亚接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神对他说，成功的定义在于顺服。我们列出来的经文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节第八节，你可以仔细的看。你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是成功的定义。上帝喜欢我们成功。成功是什么？就是凡事顺利，凡事亨通。你的道路亨通，凡事顺利，不管你到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就是成功。我们人所谓的成功是用其钱去买成功，用我们的地位去买别人的尊敬，买顺利。可是不用，圣经的话没有说要我们用钱去赚取别人的尊重，赚取神的喜悦，神才不稀罕我们这笔钱呢。所以呢，真正的成功是你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这样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所以我们所要做的是顺服神的话，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要昼夜思想，才能够遵行。所以啊，我们眼中的成功是物质，上帝眼中的成功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人都把物质至上，物质第一，可是在神的眼中却是不一样。如果我们基督徒也是用物质来取代神的标准，我们就是属世的，我们就不能说我们像基督。我们要小心，有的教会里面也是把世俗的观念带进来，这是危险，这是不合神心意的。我们从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得出真正的成功是什么，是顺服神的话，遵行神的旨意，对神不可以口是心非，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遵行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这样你的道路才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顺服是神认定我们要遵守的，这不是一个高在上的职位可以做的。我们不是顺服一个高高在上的职位，我们是顺服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技能，神给我们的才能，让我们在工作上好好的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在工作上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做事，我们可以的可以做的我们就做，圣经上说不可以的就不可以做。比方说撒谎，污秽的话一句都不要出口，所以撒谎是污秽的话我们就不要做，要远避淫行，所以所有的淫乱的行为，污秽的行为我们都不要做。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呢贪财我就不要，你们要尽量与人和睦，那就是我要做，这在我们工作上都可以应用啊，对不对？所以生活是非常实际的事情， 基督教的生活观念是非常实际的，圣经的原则不是形而上的一种这种学问，是非常实际的，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上的。所以呢，在神的眼中，顺服是很重要。主耶稣因为顺从以至于死，所以他能够向死夸胜。感谢神，他从死里复活，神将这个恩典又临到我们，所以我们不可以不择手段的为自己建立名声，反而我们要发挥神给我们的恩典和才干，好好的借着我们的工作侍奉神，用感恩的心接受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凡事顺利，凡事亨通，感谢神，不要归荣耀给自己，那我们不是成了一个小偷，偷神的荣耀，那是上帝的，我们却觉得那是我造成的。上帝不给你这个恩典，不给你这个机会，不给你这个才能，不给你这个环境，你有吗？那为什么有的人他就没这个机会，你有呢？所以要记得，这是上帝的恩典。还有，在神的眼中，成功是殷勤做工，不要懒惰。神要我们在每件事情上都要尽量的努力，殷勤的忠心的做事情，所以那个殷勤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要懒惰。我记得有一个人，他大学毕业以后他开始工作，他工作他很珍惜他的工作，那么他8点半上班，他8点就到了，下午1点半上班，他1点10分就到了，所以他绝对是比人家要求的时间早一点。为什么呢？他觉得这样子他可以早一点预备自己的心，不要到时候慌乱。那下班的时候呢，下午下班的时候呢，他就在一张纸条写明天要做的事情，列出来明天哪个是最优先的，写在最上面，次要的就写在下面，比较不用不紧急的就放在后头。他把一些重要的事情列下班之前，只要花几分钟，他把它列出来。到第二天上班的下了班以后，他就不再想公家的事情了，他就去做自己的事情了。然后第二天上班，他又比人家早一点到，他就仔细看昨天下班的时候列出来的哪个是最重。他如果早上还是觉得过了一夜，他还是觉得，这是我写的没有错，他就照着那个顺序做，他绝对不会漏掉哪一个极重要的事情，他也不会把次要的或不重要的事情先做，以致荒废了重要的事情没做。这个人优先秩序处理得很好，那么他也很有见证，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来得比人家早，有的时候走得比人家晚，那来得比人家早，那当然是要早出门了，走得比较晚，那就晚回家了。当然他不是常常晚回家，偶尔重要有事的时候晚一点回家，不然也是准时下班。这样的人，他在生活上，在工作上，他就不是忙忙撞撞的、匆匆忙忙、慌慌张张的，他是有条不紊的，就把他的事情处理好了。所以在他工作的同事都知道，这个人能力特别强。其实也不是什么能力强，就是他把那个重要的事情都做好了，他深思过了，他时间很充裕，他不用慌张。其实这个不要花多少时间，你早10分钟到也可以嘛。有的人一到了以后，再先买一个早点，到了办公室再慢慢吃早点，聊聊天，喝杯茶才开始，你这样一搞就晚了10分钟，晚了半个钟头，这就是不殷勤，这就是不殷勤，这是不好的，没有见证。别人可以做，基督徒不要做这种事。所以呢，我说的那位姐妹，她因为她很认真，所以她就被她的上级很器重。那她虽然做的是不是最重要的工作，但是他是尽心尽力的做了他那一部分工作，他是荣耀神，他在工作上得到乐趣。后来神也把更重要的事情交给他，他在工作上一直很愉快，最后他做了传道人。那么你可以想象， 他在传道的事工上他也是很认真，因为他知道什么是最重要，什么是次要。那么我们在工作上殷勤努力不懈怠，这是我们该做的。那我们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我们虽然有我们的上司，可是我们不是替他做的，我们是为主做，我们工作是为主做。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三章22-25节也这样说，新约圣经哥罗西书三章22-25节，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不管做什么，我们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包括我们的忍耐，包括我们的爱心，包括我们的尽忠职守，我们都是为主做。当然我们为自己，我们为我们的上司，我们为我们的单位做，我们有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主人，那就是我们的主。我们做什么都是为主做的。当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的时候，神就会把其他的事也交给我们处理。所以呢，我们得到神的喜悦，我们不需要金钱，我们不需要用人的赞赏，我们不需要人以为是崇高的地位。感谢神，如果你有这个，我们感谢神，但是要知道这也是从神而来的。当我们认识工作的价值，认识神对成功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握住这个原则，能够做该做的事，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我们啊顺服的做，我们殷勤的做，我们忠心的做，我们做一个圣洁的人，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成功。这两天我在想工作的问题，我们教会有一个小宝宝快6岁了，过世了，因为他得了一个很稀奇的怪病，一生下来半年的时候，那个妈妈觉得这个孩子怎么很奇怪，他的样子开始变了一个，觉得很奇怪，因为他脑水肿，那头怎么变得这么大呢？然后他的身子怎么，他也不会爬，他也不会翻，也不会坐起来，讲话也不清楚，也不会发声音，所以妈妈觉得很奇怪，就带他去医院检查了，做了很多的检查，发现他得的一个是非常罕见的疾病。他那个疾病全世界只有十几个例子。那个母亲非常的痛苦，因为活得最大的没有超过6岁，这个小孩他刚过世，他大概还差十几天就满6岁了。那这个孩子他永远长不大，他永远不会走，他的身体他的骨头越来越硬。那这个小孩子他不能他的反应都比人家慢，但是他绝顶聪明，只是不会表达。那因为他长得很奇怪，他那个头脑积水，然后影响他的视神经，所以那个眼睛也是凸出来的，那个长相是不好看。那个妈妈呢，为了这个孩子，她就辞去了她的工作，好赚钱，就辞去了赚钱的工作，就好好的照顾这个孩子，照顾了5-6年。那个母亲她非常的痛苦，但是这个孩子非常的特别。当报纸上写出了有一个这样的病症，因此就有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就去找这一家人，那就发现他们生活也很贫穷，很简单，他们就带了诗歌去 带了诗歌去，录音带就给了他们。那个妈妈没有事，就整天就放那个录音带。那个孩子呢，就非常爱听录音带。他一听那个录音带，他很痛的时候，因为他整天都是痛，他就能够很安静，脸上有笑容。所以后来那个基督教的慈善机构再去找他们的时候，那个妈妈就跟那个他们说，他好爱听圣乐哦。他们就说，我们介绍你去你们家附近的一个教会好了，你们这附近有一个教会，所以你就到了我们这个教会来。那因为他喜爱诗歌，所以他的母亲很早就把孩子礼拜天很早就把孩子带到教会来，因为诗班要练唱歌。那他们很晚的走，因为诗班要在聚会崇拜以后还等一段时间，下午要练唱歌，所以我们教会中午是有饭吃的，就是大锅饭，那我们大家就自由奉献为吃饭的钱，随意的给，就是一起吃。他们也留下来就是要听诗班练歌。那个小孩子呢就很喜欢聚会，他听不太懂，但是他喜欢聚会。那他妈妈就带他来聚会听唱歌。祷告的时候，他那个手很虔诚的合在一起，头低在那里祷告，因为他的妈妈爸爸信主了，也带他祷告。所以我们真的在祷告会里面，我们就是喜欢这个孩子，看到他喜欢听我们唱歌，但我们唱歌的时候他就摇啊摇啊摇。他的出现，他不能讲什么话，他的笑容，他的出现，他陶醉在圣诗里面，他的祷告都在鼓励我们。这个孩子过世了，刚刚火化，你说他做了工吗？他赚了什么钱？他什么工也没有做，但是在神的眼中他做了他的工，就是他带他的父母来到教会，因着他喜欢诗歌，他的父母受洗成为基督徒，他们在家里成为一个小小的爱的团体。他爱诗歌使得他父母勤于聚会，他这个不会讲话的，这个全身是病的小孩带领父母信主，他做了他的工，他的工不是用金钱换来的，他的赏赐上帝要给他。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眼中的成功，像这个孩子他就是成功，他的母亲他的父亲是成功，他们在痛苦中他们熬过来了，虽然孩子死了，他们仍然有好的见证，荣耀神，仍然安静地接受这个死亡的结果。但是他们仍然，昨天他们一起来祷告会，他们说将来我们要参加诗班，因为以前带着孩子不能参加，现在可以。所以这就是成功，让我们都拿上帝的标准来生活，我们才能够知道什么是神的善良存钱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知道你的标准是什么。主，让我们脱去世上的标准，让我们穿上你的标准，让我们以你的标准作为我们生活的规范，主要的原则。求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遵行。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朋友，再见了。
今天不论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要感恩。让我们省察自己，想想我们是否是一个以受苦心志为兵器的人，我是不是一个能在试炼的深夜里能够唱诗祷告赞美主的人。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种心志在我身上有几分真实性呢？想想并问问自己，我是不是一个把整个生命都摆上祭坛的人？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做个得胜者。 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